是从第八节的后半段，我们可以看到三十九节。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有几个记载，让弟兄姊妹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的以色列人、犹大人来准备要接王回去。然后呢，这后半段里面呢，记载了三个人，或者是主要的三件事情，就是自媒过去在大卫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这个邪恶的来动大卫王，如今呢回来向大卫王认罪那第二个就是就是米非波设仆人，也是扫罗仆人呢，他西哄大王之后不仅他也来迎接王，要接他回耶路撒冷，他也然后这个米非设呢也来接王，大卫怎样在这一件事上判断。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我们看见大卫的朋友阿西来下到这个约旦河边准备要与大卫一同渡河送他给娶他，来到了跟大卫过了河，来到了吉甲，然后让他儿子跟大卫王一起回去。最后一段呢，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互相增进那我们如果看十九章呢，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就当这一个国度因着亚沙龙背叛他的父亲，以至于产生了分裂。即使这个亚沙龙已经被全国的百姓似乎这时候想起这一位过去曾经拯救他们脱离仇敌手的大王应当把他以未来仍然成为他们的王。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呢，要重新把以色列百姓整合在一个王权的治理底下，再成为一个见证的一个国里面，这也是仍然是一个危险的时刻。我们从十九章到二十章所记载的，就看见呢在其中因着人的肉体，因着仇敌在人的身上的工作，仍然要破坏这个神的见证，以至于叫这个神的国度在地上呢不能够继续的彰显，是我们相信神的手仍然在那里保守。我们先看第一段，在这里大卫呢，他的心思似乎呢仍然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被杀这件事，他完全落在这个情绪的里面，他没有顾念到这个整个国家整个神百姓，还有在国家是神这一个见证呢，需要在这个时候整个国度整合起来，带领百姓继续往回到面前往前去。所以大卫呢他的态度呢，在那里为他儿子哀哭。我们从 十八章后半这一段话，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他说我押沙龙巴不得替你死啊。那约牙就进到王的面前，因为大卫这个态度呢，叫这一班百姓呢似乎非常惭愧，所以约牙讲得很严肃的话啊。他说你使你的仆人今天都脸面惭愧，他们今日救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啊！如果你今天呢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你的啊，亚巴龙活着我多死你都喜悦。似乎这一段非常严厉对着大卫讲的话呢，把他唤醒过来，感谢。所以第八节前半段他那里讲，王就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起来坐城门口，他们都到王那里。首先跟随大卫的这一班人，重新被大卫这一个态度整合了起来。第二个整合就是以色列人，我相信是神在这一班以色列人的身上工作。他们虽然跟神亚沙龙背叛了大卫，但是他们的心悔改了他们就众人呢就说呢，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现在亚沙龙已经死了，我们为什么不出言请王回来呢？这里他们有确实的行动，因为到了第十一节的时候呢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所以他们的话已经达到了大卫这里。所以我可以看见呢，以色列十个支派已经归向了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支派。所以大卫要把最后他自己的亲弟兄也挽回过来。为什么犹大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主动的归向大卫？因为我们知道亚沙龙叛变呢是在希伯伦，希伯伦是犹大应该圣经上没有很指明，但是希伯伦应该是犹大的首府。很显然呢，当亚沙龙叛变之后，犹大是首先起来支持亚沙龙，所以他们跟大卫之间似乎还有那一个间隔，所以大卫必须把他们整合回来。所以他大卫请祭司两位祭司呢回到耶路撒冷去跟这些长老沟通，然后把他们让他们看见要把他们挽回。然后这里做一个决定呢，说你们是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他还立了这个亚玛撒将来要代替约牙做国家的元帅。这一件事情呢，似乎大卫我们可以想象呢，如果他心里清楚是约牙杀了他的儿子，他也把约牙换掉，是就这整个国家在目前的情况来说，这个决定会有一点太冲突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到十章就知道所发生的事。但是呢，在这里基本上大卫借着这里所记的，把全国的百姓都整合了回来，所以他就得了民心呢，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我们就可以四枚 啊，这一个啊，北列呢啊，曾经住后主大卫的，他被改来他神的啊大卫的面前，他在圣经所记载啊，求大卫不要纪念他的恶。大卫啊，我想他在这个时候，虽然亚撒黑啊想要把他杀掉，但是为着整个国家啊要往前去，大卫似乎在这里啊赦免了他啊。那这个示每呢，在前面十六章的时候所记载的是记载啊，他啊是一个匪徒啊之类的人，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可以带领一千个便雅悯人，所以似乎让我们看见他是有势力的，将来对着国度，如果他还要再反叛，是一个威胁啊。但是在目前，大卫赦免他，然后米非波设跟这个啊洗巴这件事呢啊，米非波我们跟洗巴这件事上一次已经啊提过了啊，弟兄姊妹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啊。我们知道米非波设是一个忠心的啊，他感恩大卫，但是洗巴这一个人是一个恶人。大卫在仓促时间内呢，他啊虽然决定了把扫罗家产业给洗巴，跟着米非波设回来讲啊他的啊情友大卫呢啊在那里就说好，那你跟啊洗巴的地图要均分。实在说来，大卫在这件啊他应该啊先缓一下，等到国度的啊安定了才回来审判这件事情。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判断没有准确的判断啊。然后最后一件呢，就是大卫的朋友啊，我们看见呢这个啊阿莱啊，他在大卫停留在啊马哈的这一段日子呢，他因为是一个大户，他呢供大卫还有他的军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一位忠心到底的仆人啊，现在也来要送往回耶路撒冷，不能够与大卫同去，他把他的儿子交给大卫。大卫感恩呢，接纳了这个金，并且呢，在列王记啊的时候呢，记载了大卫祖父所罗门要对着巴比来的啊众子要恩待他们啊。大卫是一个感恩的人啊，他知道啊巴西来对他的恩典，他也啊以同样的恩典对待啊。我们感谢主啊，这一个啊我们可以看见呢圣经上属灵的意义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第一代父母啊，我们在服侍主的事上我们忠敬于主啊，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神照样啊来恩待我们的下一代啊，带领保守他们继续在主的路上能够忠心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非常美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啊，就是讲到仇敌就借着这一个啊以色列人啊，因为犹大人好像是暗的把这个啊大卫王接回耶路撒冷城，他们心里不高兴，所以他们都来质问大卫啊。他在41节啊 对王说的，我们弟兄犹大为什么暗暗的送王和王的剑，并跟随他的人过耶大河？这时候呢，犹大人没有等王回答，他们就已经先回答了，而且并且因为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发怒，所以他们来到王的面前不是存着一个谦和的态度，而是一个发怒的态度。结果犹大人也在肉体的里面呢，他们圣经告诉我们，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那我们去看43节就知道回答的话态度是怎么样。结果两方面都在肉体的里面，就让仇敌有机可乘但是呢，大卫在二当那里就能够把这件事也把它平息下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呢，那个仇敌在这个国度里面的破坏工作呢是非常厉害，借着人的肉体要来叫祭司王可以回去了，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放过以色列的百姓，仇敌在那里。但是感谢神神在这一件事上管理我们那我就把这张简单交通到这里。弟兄姊妹有什么交通分享都可以。
主日学嘛，弟兄们觉得需要有一些调整吧。我们已经多年了，就都说每次交通完以后呢，请弟兄姊妹交通，但弟兄姊妹交通的实在是不多，所以我们呢会把现在开始呢，底下有一段时间呢，让弟兄姊妹们交通分享提问了，然后由黄弟兄做个总结。
那我先提一个问题哈，就是19章里边说到那个大卫王对那个那个扫罗的儿子说是因为他那个洗巴骗了人吗？那他为什么这边说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这明明是洗巴是骗人，他没有说把这些地都拿回来再还给你，他只是说为什么要说均分地土这是在那个29节。
我的感觉呢，就是因为在这边呢，大金跟答应呢，家的菜归他儿子，但是呢，米非波设回来他把他的亲友完全告大卫，大卫似乎明白过来，在这个时候他我们不晓得他心如何，是这一判断并不是那么准确所以我。一过各位，因为这非常急的事，因这件先停下来，也许过时间再回来判断，这样会好像很紧急，就在这就说好，那就块地图你们一人一半。
可是这样的感觉让人觉得好像大卫他还有一点相信那个洗巴的话，因为他如果觉得他完全是错的话，他应该就把因为洗巴是不应该得那个份的，这不是他的份。那如果大卫觉得他自己是做错的话，他应该把那些全部都拿回来还给米非波设，因为他是王嘛。
是的。
对，我想呢，一方面，他这个这件事情就是一单方面的一面之词，他们没有办法，就保那个大卫也没办法在当时做一个很清楚的判断，而且他事前话已经说出去了，那么他一下要完全收回来也不容易。所以说到这件事情，大卫在开始做前面在做的时候，全部都给了十八，这件事情可能太急促了，那么他话说出去了，现在又没有很足够的证据完全推翻，他只好这么讲了。所以是在说话的时候要很谨慎的事的一个例子。
可不可以说现在就是说那个大卫属灵的光景没有以前好，所以他没办法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我想这样这样解释蛮合情合理的，因为大这个时候呢许多似乎那么准确判断所有的事情呀。Yeah.
弟兄姊妹呢，抓紧时间，有点分享交通，嗯，没关系吧？那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若是弟兄姊妹没有交通，那我也许我是可以交通哈。若是后面有时间的话，弟兄姊妹还可以再有点补充哈。对，这些我想刚刚呢，比方是弟兄提到哈，大卫的光景。我想从大卫虽然是一个合神心的人哈，早期神是借的扫罗，所以说他这件事情来做工在大卫身上啊，但是倒有听啊。虽然到一个光景好像他的确可以坐在宝座上啊，可以能不能代表神彰显神自己，但是我想在人天然肉体里面还有许多需要对付的东西，我想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所以因此他犯罪以后呢，我们看见虽然他悔改认罪神赦免他啊，但是我们看以后他那个光景好像有点落下去，所以我想神呢是借着后面这一段的历史呢，继续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功课。特别他犯罪以后，他对他儿子所做事情的确没有好好处理啊，他对他那个大儿子按证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接着那个亚沙龙的事情，也都是没有按着神的公义来处理这两个儿子的事情，所以才带出这个亚沙龙的背叛啊。那现在亚沙龙过世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啊，他一直活在这个感情里面啊，人的感情里面。我想当初他对安任的处理，对安任把他哥哥杀死这件事情，也是好像也都是在整个感情里面，好像不敢那么严厉的对付，照着神的律法，照着神的公义来对付，来去处理这两个儿子的问题啊。那现在他这个儿子起来背叛的时候呢，我想神继续在他身上做工啊，总是要把他身上一些残缺的一个地方啊，慢慢能够减少啊，让他真是能够越过那个成熟生命。能够继续带死人百姓，所以当他儿子死了以后，你看他为他儿子在那个哀伤啊， 当有人十八章，当有人来回报说，这个少年人死了以后，他整个人就非常悲痛，并且他在那里审讯，出去征那些犹大国百姓出去征战的时候，他也吩咐他们说要为他缘故要宽待那个少年人，就是不要杀害这个少年人。所以当有人当那个亚萨被杀，好像在大卫这个犹大国得胜以后呢，有人回来报告说这个少年死了，然后他就非常悲哀，他一直关心他儿子的平安不平安，他好像没有顾到，没有关心到到底出去征战这些军兵他们到底平安不平安。所以这个咒为什么到第十九章耶利亚会跟他讲这些话啊，因为他的在那个感情里面呢，原来一个得胜的军队回来是欢喜欢欢快欢欢喜喜快的，结果没有想到因着大卫这样的光景呢，整个百姓好像落到一个困苦里面悲哀里面，好像打了败胜回来非常羞愧回来。这个就是大卫一直在这个感情里面呢，好像不仅影响他个人也影响整个百姓啊，原来是一个得胜，应该是一个非常欢喜，结果没想到大家落到一个悲哀里面啊，所以借着这个约雅来跟他讲好像非常重的话，就说你今日明明不以将帅仆人为念，的确他只注意到他儿子亚撒冷到底好不好，他没有顾到这些军出去征战的时候到底好不好啊，所以但是我们感谢神，大卫之所以蒙恩典也是在这里，当约雅跟他这么一个你说提醒也好纠正也好，他马上听进去，他话听进去，他马上起来，马上在那里恢复一个正常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就是大卫能够蒙恩的一个地方，他完全顺服下，就像前面讲到他跟八十八所生的儿子那个婴孩生了重病，他这边恳求神啊，结果最后这个孩子也死了啊，他在为这个儿子这边恳求的时候，他没办法吃饭啊，他这边好像非常悲哀啊，结果当他这个儿子死了以后呢，那个臣仆都不敢告诉他，因为说他这个儿子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就那么悲痛，那等到 他这个儿子死了，若是他知道他儿子死了，那他不是更悲痛吗？但是当他这个儿子死了以后呢，他马上起来换衣服抹膏油，然后在那里进到耶和华殿里面去敬拜，然后在那里就再回复正常生活，在那吃。为什么？因为他服下了，他知道这是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从大卫这个人，虽然他是一个不完全，他会犯罪，但是我们看见当好像有机会神在那借着人在那指责他纠正他的时候，他马上能够听得进去，他马上改变过来。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人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许多时候我们不容易接受别人对我们一些的纠正，好像我们讲许多理由我身价反驳，就像那个扫罗当时的光景一样，但是大卫不是这样，他是不完全他会失败会软弱，但是他知道有人跟他更正的时候他听得进去话因为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道见的和神心的人，他这个儿子是背叛父亲，背叛这个国家，不忠于忠心于神所立的高的王这是应该照着神的立法，是应该致死的就像前面神借着那个大卫的仆人父差来出计谋，结果亚撒冷听进去了，把他接受这个计谋，因为那个神是出于神要定义破坏那个亚西多湖的计谋，然后要降祸给那个亚撒冷，所以这些亚撒冷这个过失然后说暂时这是出于神的一个审罚审判所以我们记得利未记第十章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丰富的，就有火把他们烧死在耶和华面前，然后神在说我要在亲近我人当中显为圣那亚伦呢就默默不讲话，默默无言，那底下还告诉亚伦说你不可蓬头散发，你不可撕破衣服免得死亡，因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崩落在感情里面，虽然这两个儿子在神面前被神审判死掉，但是因为他们是在没有存一个敬畏心来献上那个 先上那个祭坛上的火，用自己的方法啊，用普通的火，不是一个圣的火，一直神在那里击打他们啊，让看见亚伦他就默默不言，他伏在神这个审判底下。所以大卫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同样一个原则，因为这个儿子是个背叛的啊，不忠于国家啊，不忠于神所召的大卫啊，所以神就刑罚他啊。那后面我们又看见这个这些以色列百姓啊，这些以色列原来是跟从大卫跟从亚撒龙去背叛大卫的，结果他们这个时候因着亚撒龙死了，他马上好像就转过来啊，就是说他们又想到说从前这个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时候，又拯救我们脱离那非利士人的时候，现在他独臂亚撒龙逃走，现在这亚撒龙已经阵亡了，我们为什么不把王请回来？所以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心，我从前怎么去跟从亚撒龙呢？现在亚撒龙死了，他马上转回头来。所以我们看人，我说百姓实在是常常都是凭自己在做决定啊。到后面我们就看见啊，跟那犹大人犹大支派又在争，争到底谁跟大卫关系更密切？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光景啊。所以人心是变来变去啊。从前因为亚撒龙群众跟从他多，所以大家都跟从他去。现在亚撒龙死了，他们就回过头要来转向大卫啊。那一方面我们看到大卫也是另外一种一个光景啊，因为是以色列百姓先要说要请大卫回来，结果大卫就去对那个祭司讲说，你们去对那犹大长老说，为什么以色列都有话说要请我回来了，那为什么那些犹大人还落在那个光景，好像还不赶快请我回来呢？你要赶快去跟那些百姓说要赶快叫往回来，然后这样子呢，犹大众心就可以全部归向你。顺看大卫，他也没有等候神，他凭着自己方法，以色列人这边有意思要请他回来，那大卫犹大支派这边没有动静，没有动静怎么不请他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呢？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好像又落在另外光景里面。刚才提到说这个巴户，这个从前他们咒骂大卫这个恶人，现在好像他从外面来看好像他在那有一点悔改，他说对大卫说，我从前是行悖逆的事，我现在求主我不要加罪于仆人啊。然后底下就我们底下那个又讲到那个亚比山这个元帅，他就说这个四美这个咒骂耶和华受膏者不应当把他治死嘛。的确这个是个背叛耶和华受膏者，咒骂耶和华受膏，你当照着公义来治死他才对。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好像又半有显出他显出你是算什么，我是王你怎么给我出这个意见，因为我做决定了。所以他在那里好像就没有对这个四美说要治死他。等到我们去读列王记的时候，当大卫年终的时候吩咐他儿子所罗门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想那时候他就比较清醒，他就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要好好处理这个四美，这个他从前咒骂我你要不要让他白头你要不要让他白头让安的进下到阴间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后来所罗门就把这个四美处死掉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大卫对这个失败处理也是这样，态度也不是很准确。然后但是后面就我们看见两个人，我想借着这两个人让我们看见这两个人是怎样忠心于大卫，就是个敏慧颇色这是耶拿单的儿子，当初耶拿单死以后大卫把这个他儿子找回来，把他当作王子来对待他，让他能够常常以王作死恩待耶拿单儿子，因为他曾经跟耶拿单立过业那现在当大卫逃难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好像没有跟着他去跟从他但我们知道是因为他耶拿单那个仆人洗巴咱们欺哄大卫他说那个耶你会波斯说现在因为你是大卫，因为你是牛人婿所以现在神要审判你，要把国归给他的副将欺骗大卫。 所以当当大卫要回来的时候，你会破碎去迎接他啊。但是他对大卫王说，他说是从王去的日子到王平安回来的，从来没有休假，没有替服侍，也没有洗衣服，说明这个人的确忠心于大卫。大卫是这样恩待他啊，所以当大卫逃难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心情，没有在那心情的修饰自己、打扮自己，也没有办法吃得下饭。可能我想，当大卫逃难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那个你会破碎，你会很难过的痛苦，因为他想到这个大卫是这样恩待他，不仅没有把他治死，甚至把他摆在非常尊贵的地位上。能够常常与大卫一同坐席吃饭啊，但是现在告诉他说是因为那个洗巴欺骗了那个大卫啊，但是你看这个米会波士说你要这个事，那你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就说大卫你怎么样处理我都没关系啊啊好像就是说他说我在王面前好像也不能再也还能什么声音申诉呢啊，即使那个洗巴说谎言好像害到我，但是这个米会波士他谦卑，他在大卫面前他知道说我这个命是你保留下来，我你当时死的，但是你是这样恩待我，现在也是一样啊，虽然好像有人要陷害他，但是他愿意服下来，他说你现在怎么对待都没问题啊，只要王平平安回来就好了啊，并且他说那些洗巴所取去的那些都归给他们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真心单纯爱大卫的人，因为大卫说现在把洗巴的土地跟你分了一半，他说不需要了啊，你只要王回来平安回来就够了，他心就满足，他心就喜悦了，这些财务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都归给洗巴去吧。所以我看见这是一个真是单纯向着大卫，用着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单纯爱着神的人，他不是为了外面这些身外之物，那底下这个巴西人更是显出这种光景啊。当初到了逃难的时候，众人都去跟随亚萨去了，但是呢他仍然预备一些食物帮助大卫，给他那些跟从他来吃，让他们能够身体能恢复过来。对过，那现在大卫准备回耶路撒冷，重新坐在宝座上啊。那我想他对这个当初恩待他这个巴西亚，就说现在我可以你可以跟我一起你回到耶路撒冷去，我可以养你的老。是大卫怎么说呢？这个巴西亚怎么说呢？他说我已经80岁了，我在地上年岁也不多了。对不对？我这些食物，这些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还能够在那边听男女歌唱吗？何必我跟你去，何必成为往来一个累赘呢？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实在是也是非常单纯的。他当初去帮助大卫，都不是因为有一天都是大卫回来重新做王的时候，我可以重新我可以从他得到好处，得到报应，我可以升官发财，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为什么他当初愿意在那里，好像是只有少数人跟从大卫，只有少数人愿意站在大卫这一边，他愿意把食物来供应这些大卫这些人的需要，他知道这是神所立的王，这是神耶和华受膏者，他就是那个单纯的心。现在王重新回来，好像神那个王要报应给他，给他报答啊，给他一个好的一个晚年。他说这些对我来说也不需要，我今年纪大了，这些物质的东西对我什么意思呢？所以我看见这就是个真心爱大卫的人，我看见这就是真心爱神的，不是为了将来好像得到什么好处，不是将来说好像我当以后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单纯的心，就是因为大卫是神所立的，是耶和华受膏者，他今天有难处，他今天受难了，我有机会我就能帮助他，扶持他，让他能够去刚强，让他在那难处里面不会因此这样子就落下去，让这次巴西来，他没有顾到他自己，他是 或者说这里有我们仆人金海、啊、这个可能就是他儿子，因为他列王记上第二章的时候、啊、大卫就恩待那个巴西来送死，他想到别人他不知道这个，我就说你可以把这个人带去、啊、他你可以去对待他，照你的心去对待他，是看见、嗯、这两个人实在也可以说成我们今天许多的一个提醒，也是给我们一些的一个教导。我们今天跟谁所爱着，实在说的都不是因着将来能够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主爱我们，而是因为主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爱主是理所当然的，不是要从主得到什么好处，不是因为我们今天付代价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想主能够报应我祝福我，当然神会祝福把爱主的人属他的人，但是这不是一个服侍人该有一个存心，该有一个态度，只是很单纯的就是为了大卫为了主的神的家。那一方面我看见以色列百姓刚才提到说以色列百姓跟犹大的在互相争，我从前以色列这些支派人跟从亚撒王去了，现在亚撒王不在了，群狼无主，他们马上回过来要投靠大卫了。犹大也是一样，犹大失败也是一样，只有少数人跟从大卫，现在大卫回来就大家要争宠，就说哎，我跟大卫关系比较深了、啊、你以色列失败跟大卫有什么关系的，你看这人就是这样子，从前大卫有苦难的时候大家不去支持他，像大卫重新做王掌权的时候、啊、大家就要跟他拉关系，谁的关系好，所以这就是人天然败坏的光景、啊、的一个情形。所以我想从这些历史的记载里面，一方面说明大卫周围这些的，我说大卫本身、啊、在各种处境各种环境当中他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表现，神在他身上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他，也是来建造他啊，让这个人的确是合乎神心的人，而外面所显出来的确能够满足神的心，但是也借着大卫周遭这些人，因着大卫所造也显出人真正的光景本性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虽然今天新约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同样也一个原则，神的常借许多环境来考验我们，显明我们到底我们对神的心是怎么样情形，是有光景，是为了一些某种目的或者蒙情形，还是真的单纯的就是愿主爱我们，需要爱他，因为他把我们中间买赎了归给他，不是为了从主得到一些好处，不是为了好像付一些代价啊来，不是讲不是神的不是主，好像为了从人身上得到一些好处，好像借了巴西来借了米菲波斯这两个人光景，是要给我们一些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讲到这里，
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读这些旧约的历史的时候，都会有些感觉哈。嗯，弟兄姊妹。你在读的时候，你们感觉这个时候有些交通啊。那么，许多人交通的话呢，我们更重视一些。可能今天第一次啊，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做一些准备啊，下次做一些交通。
你看一下，是弟兄们都可以跟做点补充吧。
问一个问题好不好？我那个这个第十九章，尤其是一开始，我们看到约雅和大卫之间那个啊，我们都知道大卫这个时候已经接近50岁、60岁了，哎，就是他的老年了啊。 老年了，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他的表现竟然还不如约雅？约雅是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完全属肉体的人，但是竟然在这里需要约雅来纠正他。这件事情确实刚才弟兄们的分享，我觉得还是蛮令人费解的。虽然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整个这件事情是出自于神的管教，以至于导致神建那个大卫家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给大卫自己当中所犯的罪有关系。即使如此，我们都知道当他们组织在十八章要和约雅的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大卫似乎也恢复了一点啊，也就知道要把自己的跟随他人分成三队来攻打亚沙龙所率领的以色列。但是为什么到这儿又显得他为了亚沙龙的事这么悲伤？刚才弟兄们都分享，但是我还是觉得蛮令人费解的。有一点我觉得诗篇113篇好像给我一点提醒，我觉得当一个属灵的人，不服神心意的人，跟随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可能越来越像小孩子，重大而吃不透的事情已经不能再决定了，反而是肯定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的经历，而我原来什么事情都敢做决定，现在好像越到后来好多事情就很犹豫，因为判不清楚嘛。我也同意弟兄们的说的，这个时候大卫真的不清楚，也确实也因为感情投入太深了。我不知道了，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啊，怎么来理解大卫和约雅之间这个完全不同的对比。
我讲一下我读这个地方的感受哈，供弟兄姐妹参考，不见得是一定是对的，这只是我读的时候哈，我觉得神既然说大卫最后啊，说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那我在这个地方呢，我感觉就是说神他本身他大卫在这个时候呢是已经有，就说之前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他是照着公义的来行的，但是当我们人呢到了就是说被神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的哈，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慢慢我们会呢有更多的怜悯心。那在大卫这个情就像主耶稣他是爱罪人，但是他恨恶罪恶。我们讲就是说亚撒龙做的这件事情绝对是错的啊。那但是呢大卫呢他是这个耶稣的心就是不愿意一人沉沦啊，愿意万人得救。所以虽然是亚撒龙做了这些，但是呢大卫就是他现在是有这个一个怜悯的心啊。那我也想到就是在新约里面有讲到啊，讲到说怜悯是像审判夸胜嘛哈。那这是我只是这样子觉得了哈，那不见得这是我这种里面的一个感一个领受了哈。所以就是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当然他也是应该在有些事情他是有些你是这样子该做的哈，这样子对。那这只是我的一个我自己里面的一种感觉这样子吧。
我个人有一点点感觉，我们从撒母耳记一直到现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的读的很多都是记载，几乎每一章我们每一章都是记载这个大卫，重点在大卫。那我们也看到从大卫在撒母耳记上被扫罗追赶以后，一直到扫罗死了，大卫坐到了这个宝座。反正以前他一直都被扫罗在追赶，那坐上宝座以后，我们记下这边又看到他很多记载，他被他儿子亚撒龙来追赶。所以说一面看起来从外面看，我们看到了许多大卫被人在那边追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想弟兄姐妹们都分享很多过去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的其实是神在追赶着大卫。那我们所有的记载里面，大卫让我们看到他
这里面的记载，一生他似乎都是在被神在追赶。那我们也看到了弟兄姐妹们许多的分享，我们看到的大卫在被神追赶中，从这个撒母耳记上记下的记载，暴露了许多的这个大卫在肉体上的一些缺陷。那一个角度来讲，我也经常看到弟兄每一次碰到这个的时候，我们都在分析为什么好像另外一个大卫以外的记载的那些人好像比是把他们做比较。我这是一个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性的一个表现出来，但我觉得重点是在于整个重点我们要记载看到的是从大卫角度来看，他的肉体的软弱中，神让每一次一次让他看到他这个在神大卫神让大卫看到他自神的眼光中他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一次一次让大卫来悔改。我想这些应该是重点，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也分享了许多的诗篇。那我们看到的撒母耳记上下，这都是记载大卫历史上的一些事实。那我们也弟兄们也分享过诗篇里面记载了许多大卫里面生命里面的一个改变。哦，这个就是整个似乎就是一个角度，让我们读整个撒母耳记，就是要我们看重点放在大卫本身被神带领的起起伏伏，然后让他的改变。至于分析这个人跟大卫的比较，当然是我们看到的的确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想我们还是重点放在于大卫本身的一个改变。
好，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想啊，我们刚刚谢弟兄说了啊，我们当然聚会时间就是到午时，所以啊，希望室内能够把握时间，我们啊一段时间里面交通，谢之后大家有预备下一堂的聚会。好，我们就请你那。我们再有一点祷，感谢主恩啊，圣记载的都能够成为属灵的一个帮助，在跟的路上，从记的里面，我们能得着这学习。哦，谢谢你的话不然的过，但愿这些话保存在心中，反复。今主的日子，主让预备教会也能够我们住，我们你等这一点时间的同在，我们也把聚会把入口的弟兄家我的手指，也把姊妹特别中间的福音朋友，我们都一仰望在手中，但愿这个福音继续不容易的，我们呢将这的福音传扬。我们感谢一天会和敬拜主您里面丰富的与我们的祷，感谢奉主基督的名。